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你也把这样十字架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主，我们这些为你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应许我们，当我们为你的名受苦的时候，你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和我们一起来承受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彼得前书的4章14到19节。那这段总体上是讲我们为主受苦是蒙福的，是必蒙神保守的。所以在让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要有忍耐的。所以我们从前面也分享，很多的时候神借着彼得在说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要忍耐，都不愿意受苦，但是我们信主以后，这个功课是必须来去做的。那忍耐到底的必然会得救，在忍耐的过程当中，神也必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会保守我们到底。彼得前书的4章14节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其实我们信主以后啊，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啊，遇到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不认识的人啊辱骂我们，那其实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曾经的朋友，包括我们家里面的一些亲人，以前我们和他们一样关系很好，但是我们信主以后，这种关系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甚至受到了辱骂。那么主耶稣在这儿说，是我们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说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常住在就是持续的居住在我们身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么意味着我们就是他的殿了，我们成了主耶稣这个灵的一个居所了，所以这是非常荣耀的事。那神在我们里面，那意味着我们有神的同在，所以他在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这个灵在里面，他是保守我们的。那他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保护，这是非常荣耀的事。15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你们指的是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说我们中间不可有人，我们就不要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那什么？因为这些受苦，那是自己的罪招来的，不是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不是因为被十字架而受的苦。这样的苦神不纪念，神也不会去保护，所以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事。那么这里面提到了四个方面。杀人、偷窃、作恶，这三个方面，这个最是明显的。如果教会里面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弟兄姊妹那其实都是恨恶的。像这样的罪不会，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太大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它会影响，但是不像好管闲事对教会造成伤害更大。这好管闲事。其实好多人在做，别的弟兄姊妹可能借的多了，习以为常了，就不觉得是一个什么事儿。但是这个罪对教会带来的伤害比前面三个更大。那好管闲事呢？昨天查经时候也分享过，那其实就是不肯做事的人，往往就会好管闲事。好管闲事最根本的问题在哪儿呢？他没有守好自己的界限。越界了，不该自己的事儿去管了，别人的事儿他也去管，就越界了。那其实整本圣经，其实我看一下，神其实就是给我们立规矩，给我们立前面都在划线，这条线不要越过去，越过去就是罪。那么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那么神给他的一切的受造物都画了一个界限，你看这个星宿了、星辰了、星系了， 这个都在按照自己的这个轨道去运行，只要越了这个轨道，那么肯定会出现问题。那么那流星怎么来？流星就是出了自己轨道，最后灭了，是烧尽了。那么我神创造了万物以后呢，各种期待就是定界限。那么人呢？人比真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人犯了罪以后，这个越了这界以后，神就一直给人在立着规矩。那么这本圣经其实是神给他的儿女立规矩的，那给我们这些信徒，包括这些以色列人立规矩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不要去管邪事。那教会里面是，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出来了。那么教会里面其他的问题，我们发现以后要不要去管，要不要去介入，要不要去劝勉？所以这个好管邪事和劝勉是两回事。我们要去劝勉，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这个好管邪事，那就是其实在引起纷争。好管邪事结果就是教会出现混乱，越来越就会出现混乱，就会变得不合一，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我们现在人少，到家里人多以后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弟兄姊妹要留意。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昨天查经子的时候也说了，我们要去劝诫，去劝勉，如果不听，那我们要把它鼓励起来，那就是都要不要理他，最后目的就是让他能够回转。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就是因为做基督徒受苦，因为基督徒的名而受苦，那么不要羞耻。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别人就是说啊，你这是个基督徒，所以就逼迫我们来毁谤我们，那么我们因为这个受苦，那其实这不是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这名就是基督徒的名，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把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变成了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称号。所以基督徒，如果是我们就是刚信主时候，可能都有这样经历，刚信主时候不好意思告诉别人信主了，觉得很难为情，可能心里面觉得啊，这很好像很丢人的事。但是我们到慢慢我们的生命成长起来，对神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就会公开的去宣告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在陌生人面前，只要见了面以后，马上就会做见证，所以告诉他们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把这个基督徒这个名称就变成了荣耀神的一个称呼，这是神纪念的，就为了，这也是为主的名受辱骂、受苦。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就说如果是先从神家的人，就属神的儿女，神的要去审判。每个人都要到神的面前去交账，那些不信从福音，就是没有得救的这些人，有何等结局呢？他们结局很更可怜，他们非常的可怜，他根本站立不住。那这儿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从圣经里面来看，神的审判至少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从神的家开始审判，那么在圣经里面提到，就是主耶稣要就是到了空中以后，那么当时就复活的和活着的基督徒被提到空中以后，然后在基督台前审判，被神审判，那么就是叫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神对这个他的选民的审判。对他选民审判的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9:28简单的提到过。马太福音的19:28我读一下，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指的12个使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就是所有以色列人。那这个是其实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就是在七年大灾难中间，七年三年半一结束，那么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太人的眼睛睁开以后，才发现这个耶稣基督才是真的弥赛亚，所以他和当时那个假的基督决裂。那么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到了亚撒旷野，带到亚撒旷野就可能就知道这件事情。不仅主耶稣坐在宝座上，那就是十二个使徒也在宝座上和主耶稣一起来审判这些以色列百姓。这是第二个审判。第三个审判，那就是主耶稣从天上空中到了七年大灾难一结束就降临到地上。圣经里面提到主耶稣降临，一定是降临到地上，不是空中。到了地上以后，对那些当时还活着的那些不信神的人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在哪儿呢？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那提后面提到的，就是当时对这个赛亚和米亚的审判。我简单的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5章31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那就到地上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这个万民是当时活着的那些不信神的人，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就是当时或者分成两群的，一群在右边，一群在左边，左边的山羊，右边的是绵羊。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其实就是主耶稣，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对右边的，右边什么？右边的绵羊。对这右边的这些活着的不信的神人说，蒙我父所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是什么？就是千禧年的国度。神为这些人也预备了千禧年国度。为什么呢？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街里你们来看我。这个义人，咱说的义，这个义人不是说最后蒙神得救的，就是神把他们看的，就是神要给他们恩典，这些人就是绵羊。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街里来看你呢？他们做过事，他们其实他当时不是刻意做的，他们不知道。王又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个意思就是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不是当时那个要执那个要的盖的那个有手印嘛，要那个手印嘛，没有手印的就没有做，没有办法埋，没有办法什么的，生存都是有困难的。这个时候，神就兴起这些不信的神的人来帮助他的百姓。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担心，到时候说就现在有人担心，到时候不弄这个。手印现在人们可能认为芯片，那怎么办呢？活不了怎么办呢？那活不了就活不了，能活下来，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他兴起这些人来帮助我们。这儿很清楚，这儿指的是当时那些可能就犹太人，这个困难当中犹太人。如果说我们基督徒当时也是在七年大灾难前三年半当中被提的，可能也会警惕。就是因为这一点，坐在了这些最弱的主耶稣说他的弟兄身上，他选民身上，所以神给他这恩典。那么那些那个左边的山羊，下面是41节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干什么？这就说这儿，这是一个审判，第三次的。这次审判完了以后，进入切西列国度，那些那个山羊，那些就是七年大灾难当中还没有死的那些不幸神人，这个时候被扔到火湖里面了，也死了。那么第四次审判就是切西列国度结束的时候。切西列国度结束的时候，临近结束的时候，那么神把这个魔鬼放出来以后，魔鬼出来以后，这些活着的当时刚才提到那些绵羊，这些不信神的人，那个罪性又激活以后，开始来抵挡神，和魔鬼撒旦一起来攻击圣徒的营、蒙爱的城。这个时候被神全部灭了，死了以后，那么这些不信神的人也要复活。复活以后，站在白色大宝座之前，被神审判。审判完以后，一个一个扔到硫化火湖里面。这就是这个世界彻底的结束、更新，真正进入新天新地。这是一共四次审判。这儿呢提到了神的家起手，那先从神的家就是指的教会，首先从教会开始，然后就是以色列人，再就是刚才提到那些不信神的人，活着的人，最后是所有死，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被做一个终极的审判。就如果我们都被神都审判，那些不信神的人有什么结局？那肯定非常糟糕，那就是硫化火湖为他们预备。十八节，若是一人接近得救，那不洁净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如果就是只有一人才能得救，那些不敬虔犯罪与神没有关系的，又何地可以站呢？没有地方可以站的，这个结局很明显。所以在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要甘愿为主受苦。十九节，所以神那造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处。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按照神旨意受苦，我们受苦是按照神的旨意受苦，我们这个苦是必须受的，不想受苦又想做一个基督徒又想得救，这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受苦时候不要去算是去躲避这个苦难，我们要在苦难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一块我们胜过这个苦难，这是要祷告的。所以一心为善，一心为善就一心就是我们想，就是只要我们还在地上，我们就要一心去想着来做合神心意的事，将自己灵魂交给神，不是交给撒旦，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到底，最后才能够见到神。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触动，所以我们今天受苦是值得的，而这个苦是逃避不掉的，是按照神的旨意而受苦，我们是这样的人。所以受苦时候我们一定要忍耐，如果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因为罪而受苦，这个苦是白白受的，神不纪念。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